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里面平安。早点提前一个星期跟你们讲，感恩节快乐哈。称谢或者是感恩，是对恩惠的一种承认或者是一种表达，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基督徒对神的称谢，是对神所赐的恩典与祝福的一个回应啊，或者是一种认同。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诗篇30篇是大卫献上的一首称谢的诗歌啊，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讲到一个尊崇啊，第四节、第十二节里面讲到歌颂啊，第四节里面讲到称赞啊，还有十二节当中讲到称谢。这些词汇哈，其实都是在表达对神的一种感恩的一种情感。那这首诗篇很特别的，就是它最后一节啊，他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啊，其实在这个地方，我的灵，如果你看你的中文的版本，有一个括号啊，原文他说叫荣耀啊。你如果真的去看原文的话呢？其实没有这个我的哈这样一个限定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叫嚎叫荣耀来歌颂你。啊，其实大卫他一生啊见证了上帝的荣耀，他学会了称颂神，啊，并且在他年老的时候享受了丰盛哈啊尊荣啊，最后满足而死。这是根据历代志上的29章的里面对大卫人生的一个总结啊。然而大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好叫荣耀来称赞你啊？这里好像我们表面上，当然因为翻译的缘故，他觉得这样的一种翻译比较困难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翻译成我的灵啊，这样好像读起来比较顺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大卫这样写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里面啊。因为大卫的一生虽然经历了神的一个带领，其实是很荣耀的一种带领啊。但是尽管如此，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是走了，对不对？他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也被埋葬了啊。所以大卫的一生，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得着那个完全的那个永恒上面的一个荣耀啊。所以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圣经的一些学者，他认为大卫为什么在这边特别会讲到他不用一个路啊，或者说一个他的灵啊，他的灵原来是另外一个字啊，他在这边用了一个荣耀。他说大卫其实在这里所指的荣耀，并非是指到他自己的一个荣耀，而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个荣耀，啊，因为通过大卫的一个称谢，作为我们，对吧？作为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刚刚不是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让我们看到原来基督在最后。他复活当中得着那个荣耀啊，因为前面讲到怎么样把哀哭啊变成喜乐，对吧？因为耶稣基督他要经过钉十字架，最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作为新约基督徒的话，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复活的根基的上面来看这样的一个诗篇啊。所以我们今天，你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过感恩节，对不对啊？我们不是因为说学着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啊，很有德性的人怎么样来学习感谢，其实不是的哈，而是我们今天是站在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荣耀的上面，我们来怎么样学习来感谢哈。 那这首诗篇其实还有一个指向耶稣基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诗歌在最开头的时候啊、有一个引言哈。我们现在这个你们看这个叫什么这种 electronic 这个电子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哈。电子版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哈。像你们刚刚早上读什么，你如果有这个 paper 对吧，有这个这个经典的这个写到纸上的，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字哈，三十篇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字，他怎么写？他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诗歌啊。哎，我太太很喜欢看那种很小很小的字，他说他小时候就是老师叫他读，不光是前面的大的字要读完哈，他下面那种很小很小的字他都要每一个都要读。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当你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上面那个很小的字哈，这里为什么写的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首诗歌？哎，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哎，不对啊，因为你想嘛，大卫他后来是没有参与这个建殿的工作，对吧？他是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来预备这些建殿的材料，所以最后献殿是他儿子的事情啊，不是大卫的。那为什么这边讲到说大卫献殿的时候，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很可能是因为大卫把约柜抬到大卫城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建的时候，他有一个落成典礼一样，可能这个诗歌是在那时候写的，啊，那有的人也觉得说，可能这首诗歌是后来以色列人从这个被掳归回以后，把大卫的诗篇整理了，啊，所以那时候他们来修理那个被毁的那个圣殿的时候，来献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喜欢用诗篇三十篇，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叫做Talmud 这个里面啊，常常讲到他们犹太人过这些节日的时候常常用这个诗篇来读的哈。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哈，我们觉得说其实为什么这个诗篇是指着是指着将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写的因为大卫虽然他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献殿，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你拆毁这个殿，对吧？我要三天之内把它建起来。所以耶稣基督的钉死跟复活是把他的身体作为什么？作为圣殿来献给主的啊。所以我们要读，有的时候我们要从新约的一个眼光我们再来读旧约啊，我们有的时候读就不大一样了啊。那我们今天早上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要来称谢我们的神？当然是通过大卫的手笔来看啊。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要讲一下大卫其实是要他那时候的子民要在神的一个圣约的当中来称谢神啊。等一下我解释什么叫圣约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讲一下从第六节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一个转折啊。这边在讲大卫在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自我的虚空的荣耀啊，我们不要在自我虚空的荣耀当中来称谢神哈。这个等一下我也跟你们来解释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看法。那最后十一到十二节哈，我们来讲讲其实是大卫在这个地方让他的哀哭变成一个喜乐啊，因为他在盼望将来这个身体的一个荣耀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看见，所以他来呈现主哈。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从第一到第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在荣耀的圣约的当中来称谢神怎么讲。我们如果读第一节的话到第三节的话先是大卫 在神面前的祷告，对吧？他用他说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这个提拔原文好像一个人已经掉到水里去了，哈，快要淹死的时候，有人把你从这个水上这样撩上来啊，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摩西，对吧？其实他差一点就要被丢到那个河里要淹死掉，哈，但神啊就把他从那个水上，摩西的意思就好像从水上把他这样救上来。哎，大卫他对神有这样一种看见，他觉得他的生命好像常常在一种死亡的里面，好像要掉水里面了，哈，所以他说我要遵从你。遵从什么意思啊？遵从就是原来这个最白话的一个方言，就是把神放得高高的，对不对？你今天什么东西放到你的头上，哈，哎，其实那个东西是你最看重的，对吧？不过现在我们也不戴帽子，也不戴不做这个头上要放什么。古代的人好多人把一些珠宝，对不对？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放在头上，哎，就是他就尊崇的意思啊。哎，大卫要这样的来尊崇神，因为他觉得神把他这样子救拔出来，他说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哎，这很有意思啊。其实你看仇敌，我们这一辈子啊一直是有仇敌的。大卫，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仇敌啊，大卫的一生有很多敌人，对不对？这个扫罗啊一直要追杀他，然后到最后他的儿子还要追杀他。哎，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你知道你的仇敌是什么？保罗后来讲，死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仇敌，对不对？啊，在这个地上还有魔鬼，对吧？还有撒旦。哎，所以我们常常在一种征战的当中。哎，大卫说神不让这样的仇敌向我夸胜，哈。再接下来说，他说我曾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医治了我。哎，有人就觉得说，是不是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啊？那当然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上或者说撒母上下哈，或者说列王记的上下，圣经很少有这样的一种记载，他生了一个怎么样严重的病啊？但是这个医治这个意思哈，不见得是说是身体上的一种疾病啊，是一个人犯罪堕落以后，灵性方面的，或者是说跟别人之间关系方面的哈，哎，其实都是需要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其实是就是一种拯救哈。所以大卫他说我曾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医治了我。再接下来他说你曾将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让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其实他在好像一直在怎么样，在重复哈，他在重复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到神在他快要临近阴间的时候。所以你们读那个旧约的时候也常常会看到，对不对？他有几次真的就好像马上就要死掉了，对吧？给扫罗追杀的时候差一点呢，就真的就死了。哎，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就变掉了哈，后来他就没死，对吧？所以大卫在这边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他在称谢这位神，他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作为，他来称谢他。但是我们继续看下来的话，第四节，一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要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哎，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哈。什么叫纪念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如果你们这边，你看你们这个就是 electronic version 的话就有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 paper 的话，这个名字这个原来是没有的哈，有个括号在里面，对不对？所以那在讲什么？那在讲就是说，你们要称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 其实那个名是后来啊翻译的时候就觉得这样读起来比较通顺啊。那这个圣到底在讲什么 ？Kadosh 这个字的话，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或者说大卫写诗，他原来如果真的是把约柜然后他把他约柜抬进耶路撒冷哈，抬进大卫城的时候，大卫是非常高兴，他在那里跳舞，对不对啊？他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欢呼。后来接下来你就知道，神就通过这个拿单就跟他来立约了。所以大卫在看到，在所有神的作为的当中，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过来跟他来立约。神过来跟他立约，所以他在这边，他前面这么多的祷告，讲到神各样的对他生命上面的这样的作为以后，他告诉别人说：“你们也跟我一样，要感谢神，要称颂神。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他可纪念的圣啊，可纪念的圣，也就是说，可纪念的一个圣约，就是。”在神的跟他这样一个约定的里面，他也知道神因为跟大卫立约，因为他是国王，所以神也跟他所有的子民来立这样的一个约啊。所以你们如果去看撒母耳记第七章的话，这个拿单得了启示以后，就跟大卫来讲哈。他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哎，我也要让你安歇，不被一切的仇敌啊扰乱，对吧？并且我耶和华要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哈，他说你受束满足的时候，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呢，我必立你的后裔，继续你的位，我也要建立你的国，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的建立。所以大家听到没有？当神通过这个拿单，当大卫把这样的一个约柜抬到他的圣城里的时候。神其实是要跟他来立一个约，啊，立一个约，成为一个所我们叫大卫之约，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个立约来完成的。圣经里面最开始有亚当之约，对吧？神跟亚当说，这个院子里所有树上的果子可以吃。但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其实这是在跟亚当来立约，但是亚当后来破约了，对不对？所以罪就进到我们当中，这个约就被破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裂了，啊！但是神因为来拯救人，神就再开始跟人来立约，通过挪亚来立约，对吧？那就叫挪亚之约啊。然后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啊，然后跟摩西来立约，啊，在这里就跟大卫来立约，啊，那在最后，你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哈，这个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们有没有记得这歌词里面有一个叫什么，跟你的什么约是吧？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回答，你们今天是在什么约里面？啊，新约，你们现在是跟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啊！所以今天你为什么要称颂神？你不是因为大卫这样称颂神，我要学习他，不是，你是要在新约的里面。在上帝跟你所立的这个约的里面，你要来称颂他，不但是讲到他的作为，对不对啊？而是他因为跟你立这样的约，你今天要常常想到，我要在神这样所立的约的里面，我要学习来称颂他。 那我也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有人你有一天掉到湖里去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刚好路过，对吧？然后他就跳进去就把你拯救出来了哈，那你会不会感谢那个人？你会很谢他嘛，对不对啊？你就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啊。但是这个人跟你不相似，对不对？然后他是住在比如说这个纽约，对吧？你是住在新泽西，对吧？所以他这个只是一个 event，只是一件事情哈。所以过了多年以后，可能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你会去拜年，对吧？你就谢谢他嘛，对不对？因为他是我救命恩人，但是你跟他是没有一个关系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反过来讲，那个人后来成为你的妻子啊，或者说成为你的丈夫，那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你们怎么样？不但是他来拯救你，而且你跟他进到一个婚约的里面。而且你每天跟他是有关系的，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给你们听？因为好多基督徒啊，他为什么要称颂神哈？他只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次有困难了，神这样帮助我，所以我就信主了，然后我受洗，That's it，啊，他就觉得我现在没有需要啊，我现在我为什么一定要来做礼拜，对不对啊？我为什么每天要祷告？我为什么每天要读圣经？因为他觉得我只是那个事情上面，这个神来拯救了我，对不对啊？但他觉得跟这位神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们不要这样想，你们要知道，大卫在这边，他不单是按照神的作为来称谢他，但是他要呼吁所有的子民。因着他可纪念的圣名，当然圣名，神可纪念圣名，也就是说，你就进入一个跟神的立约的关系的里面，你是这样来称谢神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每次在医治了一个病人以后，他常常会讲一句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吗？因为如果耶稣光光医治，把这个人的头痛头医好了，对吧？脚坏脚医好了，这只是一个事件，对不对啊？这个人好了，后来还是会死掉，对不对啊？但是因为他的信，就进到他的约里面了。哎，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为要保证这样的约。所以他跟你有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当人进到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进到新约的里面，他就得永生了。他不是说光光一件这样的事情，他来感谢他，而是说他要进到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的里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你在这个约的里面的时候，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了，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跟一个人结婚，对不对啊？我结婚的时候，我背了一股债，对不对啊？但是我的太太是很有钱的话，她就要怎么样？我的债就变成她的债了，对不对啊？所有她一切的丰富，她就到我身上来了，啊，在我各样的难处的里面，当然她一定会来拯救我，对吧？但是同时，你若是在约的里面，你也会受到约的一个约束，啊，因为如果破约的话，大家是要付上代价的，啊，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在约的当中，当我们进到新约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但是领受神的一个好处哈，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里面。他因为要纪念这样的约，所以他有时候就要怎么样？把你的仇敌，你还没有知道他已经把他打掉了，对不对？你在这个非常危险的里面，他已经把你救回来，但是同时，你在这个约的里面，神也一定会 他的管教领导你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他们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啊，就像你们就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一样，焉有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呢？所以大卫接下来他就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呐，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第五节里面这么讲，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进到神的那个约里面，神有的时候会管教啊。但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啊，神当我们进到新约的里面，是谁付上这个破约的这个人类所有的问题的破约的一个代价？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神的怒气已经发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在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神把所有的怒气已经发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进到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是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是一生之久。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遇到一些难处哈，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些困难，对不对？有人第一个想到就是神来惩罚我。现在请你们，是不是一种惩罚？不是了哈，不要这样想，啊，因为所有的惩罚，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他所有的惩罚，神对我们罪所有的惩罚，已经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了。今天你跟我突然生了一个病，对吧？突然你遇到一个怎么样难？是在神的允许里面，但是我们不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可能神，好像是通过这个事情来管教我们，那是可能的，啊，那是可能的，啊。但是大卫让我们知道，他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啊，因为他已经明白上帝的一种救法。上帝的这个约，他既然已经跟我们立了，啊，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给我们是一生哈。所以接下来到了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个讲在神的约当中，我们要学习称谢他，对不对？那第二个他就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避免自我的一种虚空的荣耀，怎么讲？到了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你们读圣经很快这样读过去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哦呦。”也没有什么错嘛，对吧？他我说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那不是挺好吗？其实你们如果去看原文的话，这一句话在这个希伯来的这个语法当中是很特别的，好像这一句话是一种外加语，就是说你在希伯来，它这个语法很有意思，他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动词都可能都是放在最前面的哈，讲一个事情，突然它有一个东西，突然一个名词在前面出现了，好像就是 by the way，好像就是跟我们插进去一个话讲一下，你懂我意思吗？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哈。他说至于我，大卫在跟我们讲什么？他在讲，在他生命当中，虽然他已经进到神的约的里面。但是他有的时候忘掉了，他好像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是在神的那个约之外，啊，他说，因为他说在他凡事平顺的时候，他说我便说我永不动摇，啊，等一下我给大家解释啊，这是在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境的里面，但是他还要继续把这个诗篇写下来嘛，只有12节。所以他赶快就写到了他的悔改， 他说：“哦，后来我知道耶和华呀，其实是你施恩给我，才是叫我的江山稳固。但是我曾经，我觉得好像不是你哈，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这样的平顺，都是我自己。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不会动摇，而不是说你不会动摇，而是他在生命的有一段时间。”他太觉得感觉太好了，他觉得他我可以不依靠神啊，我可以觉得我自己可以永不动摇，但是他一下子他说不，是耶和华是你施恩才能够叫我的江山稳固。他说因为当你湮灭的时候我就惊慌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忏悔。一个祷告，然后他说：“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尘土岂能称赞你吗？诉说你的信实吗？”喂，你们说怎么回事？哎，前面你不是说已经说了，耶和华呀，你已经将我救上了，对不对？提拔我了，然后你已经不让我的灵魂。下到阴间了，怎么这里怎么又开始讲什么？你要下到坑里面又有什么益处？尘土不能称颂你，到底他在讲什么？对吧？前面他已经不是把他都救出来了吗？现在怎么又开始要跟神来 argue，说你要这样子这样？所以大家听懂了没有？这个诗篇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跟我们讲什么？就是说，大卫他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感觉太好了，这个国泰平安了，对不对？哎，我都可以靠自己的，但是他觉得，其实他是在一个欲望的当中，因为死亡还是在他的旁边，死一下子就好像马上要临到他，所以他一下子他就醒了。他就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就开始要跟神祷告，说：“然后，当然，他第十节，他真的学习了在神的前面啊，谦卑了。他说：‘耶和华呀，求你来应允我，来连续我。耶和华呀，求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吗？就是说，在一个人自我感觉太好的里面，他一下子，他意识到死亡已经快要临到他了。”如果你们仔细去看圣经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记载的话，其实大卫在一生当中，圣经的记载当中哈，至少有两件事情是他觉得我凡事平顺，我永不动摇。那是什么时候？第一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11章那个地方的记载。那时候讲到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是被立成这个以色列全地的王，对吧？因为扫罗已经死掉了，对吧？然后他把约柜抬到这个大卫城，然后神通过先知拿单跟他立约，对吧？然后接下来他把亚门人也给他打败了，啊，然后他有很多的勇士，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国泰平安了。哎，他已经坐稳了这个江山，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经给我们的记载，他说过了一年，当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就派约雅率领军仆跟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打败亚门人哈，围攻这个拉巴，大卫他却住在耶路撒冷，你懂我是？知道吗？你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时候啊时机？但接下来圣经就是说，一日日太啊、这个太阳平息啊，太阳就要快落山了，他才起床呐、啊，可以睡懒觉了啊。本来是每天要起得很早的，呵呵，要祷告要宣战，对吧？现在什么东西都安定了，没问题了。所以可以睡觉睡到太阳平息了， 然后他从床上起来以后，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对吧？上步，然后看到一个妇女在那里沐浴啊，然后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对吧？所以他跟八思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然后接下来等他们真的怀孕怀了一个孩子以后，拿当就过来跟他讲，他说以杠这个事情得罪了神，但是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样的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这个亵渎的机会。故此，他说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大家知道吗？他虽然这个死亡不是冲着他来的，但是这个死亡一下子就临到了他的那个孩子，临到了他那个孩子。所以后来他说，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妻子给他所生的孩子，他就得了重病啊。所以接下来的大家也知道那个故事怎么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就在撒摩记以下24章的那个地方，那时候他也年纪也大了，对吧？他的国家也已经安稳了，所以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圣经的记载，他说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先走遍以色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要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这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就是说这数点这个军队的数目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不好啊？对吧？我们就说你在家你是还是要数一下钱嘛？这个月我赚了多少钱，对不对啊？然后我的银行这个401K有多少钱，对不对？我数一下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上帝会在那个时候发怒？为什么上帝就不高兴？后来死了7万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读不懂，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大卫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做？当然，大卫他自己心里清楚了，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在诗篇这个30篇的第6节告诉我们，就这一节嘛，对不对？就这一节，他就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去数钱。其实数钱的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觉得说哈，我现在已经有这么多钱了，我就来依靠他吧。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我为什么还要求神给我什么呢？你看我所有东西我都有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活在你虚空的荣耀的当中，因为你不知道。死亡马上说不定就临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死亡真的马上就临到了。当这个大卫，当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我不用来依靠神了，我必永不动摇。他就知道，原来圣经里说耶和华给他3个选择，对吧？他后来就是3天的瘟疫，但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分别灭民的那个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这个禾场那里，我们也知道，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圣殿就在那个地方修建了，对吧？那我们再看这段圣经，我们先前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在神的圣约的里面来称谢他，对吧？那这里面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我们不能在自己虚空的荣耀当中，我们来过自己，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活在这样的虚空当中， 我们要真实的为所得的，就像大卫讲的，你趁施恩给我，叫我稳，是神叫他的江山稳固哈，为这个来感谢神。所以我在为你们准备这个讲章里面，我自己我也求神给我看见，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在美国做牧师确实是有收入的，对不对？虽然比以前工资没有那么高，对不对？但是我是有吃的，我是有车子的，对吧？我有房子的，我有没有真的依靠这一些，对吧？所以当我在读加尔文的这个注解的里面，我也是求神帮助我让我可以来警醒。所以我把加尔文的这一段的注解也读给大家来听哈。加尔文在写这个诗篇的里面，第六节这个注解他写了非常的长哈，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种忏悔吧。因为人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在你艰难的时候，你很容易来依靠这位神，但是当你平顺的时候，你一下子你就把他给忘了，你就要依靠来自己哈。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本性。所以加尔文他怎么讲？他说在平静安逸的时候，他说大卫承认自己因着愚昧跟轻率的自信而遭到公正的处罚。他说他在顺境的当中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脆弱和变幻无常的本性。大家听清楚啊，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很脆弱的，有一个变幻无常的一个本性。我们容易把心思过多的放在自己的成功跟繁荣的上面。他说这种属肉体的自信常常会悄悄地侵入信徒的心当中，尤其是在我们享受安逸顺境的里面，我们他说就像是在自己的粪堆上打滚。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就好像在自己的粪堆上打滚，放纵自己的安逸和懒惰。其实他说死亡已经随时回绕在我们的面前，世界上的变迁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敬畏和警惕，但是我们却好像这个好像活在世界上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认为自己好像是永远从此以后不会遭遇任何的困难啊。他说这种错误的心态常常会导致我们放纵肉体的欲望，然后有的时候他说我们会变得非常的骄傲，并且我们甚至会变得非常的残酷。所以这是不是今天的你跟我？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本性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真的会常常会学习祷告来 discipline 今天要读多少经，对不对？当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什么需要祷告吗？好像还不错吧，我没有什么需要，我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人。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避免这种自我虚空的荣耀，来真实的来称谢这位拯救我们与我们立约的神。好，最后大卫讲到11到12节，他说要改变，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也就是说我的荣耀，对吧？好叫荣耀来称赞，来称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当他后来犯了奸淫以后，他是有他的后果的，对不对？后来他家里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后来他的孩子之间出现奸淫，对不对？后来他的儿子加沙龙要追杀他，但是大卫知道这位神，啊，他是一宿怎么样？虽然有哭泣啊，早晨必要欢呼。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啊，是不轻易发怒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就知道，在一个苦难，在他自己的哀哭的里面，他就想到一个改变。所以这里关键就是讲到一种改变哈，就是神可以将他把他的哀哭变成一个跳舞，把他的一个麻衣可以脱去，变成一个喜乐。哎，如果我们看到刚刚的那个故事啊，我们也知道在撒母耳记下12章的里面，他开始为这个孩子，对吧，来进食来祷告哈、啊，然后他在那里哀哭，对吧？但是后来他听到臣仆们在那里低声说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死掉了哈、啊，所以他就问他们说：“是不是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他们说：“对啊，他已经死了。”所以20节就讲到大卫就从地上起来，他就沐浴，他就磨膏，他就换上衣服，他就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敬拜他哈，然后回宫以后，就叫人吩咐来摆上饭，他就吃了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哇，这太潇洒了，对不对？这个我们真是很难做到。你这个孩子，这样，就这样死掉了。然后他觉得已经死了就是。他觉得说，岂能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啊，他讲了这句话。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当圣经有这样的一种记载的话，我们知道这位大卫真的是不一样，他好像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信心，啊，是一种好像我们常人很难理解的这样一种信心，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一个转变的一个 turning point。啊，我们其实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刚好咕噜一下子就变掉了。啊，我们就悲哀，我们就好像沉浸在那个悲哀里边，我们就出不来，对不对啊？有的人就是要家人过生活，要过好几年呢、啊，真的是过好几年，他就没有办法出来啊。但是大卫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成跳舞，你他说神呐、啊，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成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然后给我披上这样的一个喜乐。”他有这样的一个笃定。这是他对神的一个定见，这也是他看到将来的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啊，圣灵感动他，他才会写下这样的一个文字。他说：“好叫荣耀来称谢你哈。”所以大卫脱去麻衣来披上这个喜乐啊。其实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不是来讲他哈。乃是讲到将来的基督是要从死里复活的啊，因为大卫其实他虽然一生作王，过了真的他作王哈、啊，在那里做这个君王在那里神这样的保守他他享受了人生所有的丰富，但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啊，圣经在列王记上面的记载哈，他说他那时候虽然用被子盖身体，他说他已经不能够取暖了哈。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寻到一个女孩子啊，来侍候王，来奉养王啊。过去没有这个 heat 对吧？今天你们冬天在这里 heat 一 turn 哦，没问题了，对不对？哎，想多少暖就多少暖，古代没有的。所以你想象一下，一个君王啊，一个这么有尊严的君王，然后一个在战场上面，大卫是勇士，对不对啊？他一下子200人的不在他手下，就一下子腓力斯人的200人都可以打他一个人都打不过，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呐、啊。当然，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连睡觉的时候都是寒冷的，没有办法取暖。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荣耀不是指着大卫来写的，乃是指着耶稣基督将来，他真的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来哀哭。他在十字架上面，然后经过复活，就变成一种跳舞。在十字架上，他好像是为所有的人，好像穿上一个麻衣，对吧？当人把他埋葬在坟墓的时候，他好像脱去这个麻衣，后来就披上席了，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诗篇不是让我们来看大卫怎么生活，而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他的圣约的里面怎么样让我们今生啊活着有盼望，我们可以常常来称谢他，对吧？然后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在约当中有的时候他的管教就会临到我们，所以让我们在太安逸的里面，他就兴起环境啊，就把你的安逸给你打上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警醒的来生活。同时，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如今在哀哭的当中啊。最近我们教会特别有个团契，有好多弟兄姊妹啊，年纪跟我们都差不多。啊，一个诊断，哎，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啊！哎，一个孩子最近发现有脑瘤啊，开进去 biopsy 是一个非常坏的脑瘤，啊，然后一位弟兄做执事，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啊，最近他有个上气，结果一做手术，医生说你里面所有好像都是 tumor 在里面，要 biopsy 哈。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生，我们还是会经历哀哭的，但是你要知道，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可以来改变。他们既知道怎么样在哀哭的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也知道因着与基督的复活的联合，可以把这个哀哭变成一个跳舞的一个喜乐。他们懂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披上这样一个麻衣来哀痛？但是因着复活的信心，他们有了盼望，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脱去这样的麻衣，可以披上喜乐。19世纪的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他就是这样子哈。他的宣教的旅程是充满了各样的艰辛跟失落，他非常经历这些所谓的生生的哀哭，啊，在186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只有36岁哈，啊，戴德生就经历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因为那时候他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玛利亚，还有他们年幼的儿子，那时候也过世了，所以这种失落是他悲痛欲绝啊，他曾一度的进入迷茫的当中，但是他后来写道，他说，我们虽然失去了他们，但是我仍然有主，他活着，我也必活着，哎，这就是他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盼望的当中，他得了一个安慰。其实 这个戴德生的生命哈，不单是他经历这些情感上面的破碎，其实他的身体也有很多的苦难哈。有人说他其实在那时候有长期的背痛啊，他常常会发烧，他得这个疟疾哈，疟疾现在我们已经有药了，对不对？一次性啊，那时候还没有药，疟疾的折磨，所以他多次无法行走，甚至几次就险些要丧命啊，但是他却因着耶稣基督从复活的能力，他就得着了盼望。所以他说，基督的复活是我软弱时候刚强的一个源头，当我在生命耗尽的时候，他说我必要进到他的荣耀当中。所以这个复活的盼望啊，就成为他在非常艰难的里面，他可以有力量继续来行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圣诞这个感恩节你是怎么样来过啊？我求主将他复活的荣耀来赐给你。我们今天在这边不是来看到大卫的荣耀，也不是来看戴德生的荣耀哈。其实我们要看到基督为我们存留的将来的荣耀，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不要活在自我一个虚空的荣耀的当中，对平顺的生活好像我们就可以不依靠神，我们就可以靠着那些我们就可以有满足哈。求主让他在我们失落的当中也给我们力量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已经如今赐下，如今我们已经与基督因着他的血跟神立了这么一个新约啊，在这样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有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发动。但是我们常常会活在这个约的之外，我们在约的之外来寻找我们人生的快乐啊，我们依靠一些其他的东西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满足。求主来赦免，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真实的活在你的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在一个死亡的威胁当中啊，我们也求主赐给弟兄姊妹使命啊，在这个地方继续为主来做见证，因为我们如今活着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在跟你平时的交往的当中，知道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生要成就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啊是好像没有无事可做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位都明白耶稣基督的那复活的大能，所以一直到我们真实的可以与你来面对面啊，求主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